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啊，与亚玛力人征战这一段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一场的征战。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既然相信圣经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语，那么，特别是像这一段，虽然经文很短，然后很明显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第一场与神的仇敌的征战，所以在这段当中一定包含着某些原则是贯彻到整本圣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会有矛盾和错谬的。法老也是神的仇敌。但是前面呢是耶和华击打法老，但是呢这里呢是神差遣他的百姓与他的仇敌征战，这是两件事情，知道吗？看了这里的区别，知道吗？好，亚玛力人来。亚玛力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时候，以色列人在利非丁安营，他们仍然在同一个地方。第一段，他们抱怨没有水喝，神击打磐石出水。到这里，亚玛力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1到7节的主题是以色列人争闹，神施恩。拯救他们，借着击打磐石拯救他们。第8到第16节是神差遣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征战，来施行上帝的审判。神审判他的仇敌，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而第8节到第16节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神审判他的仇敌。是借着他拯救的百姓的手审判他的仇敌，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非常清楚的，对吗？这是第一个原则。前面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法老的手，当他的百姓被拯救脱离了法老的手之后出来，神就要借着他百姓的手与他的仇敌征战。这是第一个原则。亚玛力人为什么要过来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原因不重要，这个原因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上下文非常清楚，耶和华一定吩咐摩西要与亚玛力人征战。因为后面补充讲得很清楚啊，神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全天下涂抹啊，所以第9节摩西的吩咐，摩西对约书亚的吩咐，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神的吩咐。等一下，我家的鸡烦的了，老是叫来叫去。鸡很烦，所以我要一边听一些诗歌，一边跟你们分享。用耳机分享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听一些诗歌，一边跟你们说话。好，所以第9节，摩西对约书亚所说的话，这是出于上帝的吩咐。摩西对约书亚说什么呢？你为我们选出一些人来，选出为能为耶和华征战的人来，出去 和亚玛力人征战。为什么要选择？因为亚玛力人一定也不是很多很多的人啊。以色列是有60万男人的，所以选出一些能够为耶和华征战的人出来。然后明天我要手里呢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要拿着神的杖，神的杖代表神的权柄。摩西要拿着神的杖，代表着这场征战依靠，凭借着神的权柄，依靠神的能力，而且是站在山顶上，代表着耶和华。要在这里施行他从天而降的旨意，他掌管的，他是从上而下的。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行，和亚玛力人征战。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向摩西说，主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什么？在现代的基督教当中，认为好像基督教就是爱，然后就引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逼迫他们，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为什么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听到命令就去征战？如果摩西和约书亚的做法与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说法是冲突的，那上帝的话语就是矛盾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所以，那你怎么解经呢？从这一战开始，从这一仗开始，以色列神要使用以色列百姓，要打无数的仗。在旷野，这还是一个小仗，后面还要打巴山王噩。进了迦南地，要杀31个王。
啊，
区别在哪里？两个重要的区别啊，两个重要的点。第一，马太福音5、6、7章，马太福音的5、6、7章，它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所讲的对象是上帝的，是主的门徒，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个命令要爱你的仇敌，首先要应用在神的百姓彼此之间。所以这个命令类似于就是后面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爱的命令是应用在门徒们彼此之间的，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点。第二个，哪怕这个原则要应用在邻舍，因为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到邻舍，如果用在邻舍为对象上，这里讲得很清楚，若邻舍是你的仇敌，是逼迫你的。你要去爱他们，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里非常清楚的界定是，他是你的仇敌，他是伤害你的。神要差遣他的百姓 是要与神的仇敌征战。好，那我问你，怎么区分你的仇敌和神的仇敌？怎么区分你的仇敌和神的仇敌？很简单，今天有一个人骂了你，伤害了你，打了你，跟你发生冲突，可能因为钱的利益的冲突，可能因为嫉妒，可能因为纷争，各种的原因，他打你、伤害你等等等等啊，你是个受害者，这些叫做你的仇敌，就是他跟你，你有一个私仇。我再讲一遍，你们要学会区分。今天一个人他不喜欢你，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利益的原因、权力之争等等等等啊，等等啊，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生活当中等等，然后呢，他伤害你，这叫你的仇敌。什么叫神的仇敌呢？这个人因为你是基督徒。而骂你、伤害你、欺凌你、打你，这叫神的仇敌，懂没？会区分吗？所以马太福音，首先它要应用在门徒们中间，这第一；第二，哪怕是用到邻舍当中，耶稣基督告诉给你们听，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被别人，所以我之前常常不是跟你们说吗？这个是这外邦人只为金钱、为权力、为杜甫而活。外邦人，你举个例子啊，打个形象的比喻，你们两个人争都很饿，要抢一块面包。这个面包代表着某种利益啊，代表着某种利益，明白吗？我这是个比喻，外邦人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伤害你、打你，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主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爱，不要去报私仇，爱你的仇敌，就不要去报私仇，不需要跟他去争夺，不需要用同样的方法跟他去争竞，不需要报私仇，不需要怀恨在心，因为在马太福音这段话的前文，他是说，主对犹太人说，你们以为要以牙还牙。以血换血，不是这样的，不是别人伤害你一拳，你要打回去；别人打你左脸，你一定要踢他一脚，并不是这样。但是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要为主与神的仇敌征战，哪怕这个神的仇敌他没有伤害你，你懂吗？他没有伤害你。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仇敌？就是他抵挡教会，逼迫基督徒。抵挡教会，逼迫基督徒，因为你信奉基督，他就逼迫你，这就在逼迫主。那么，这个里面就包含他因着。你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他就逼迫你，就是因着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他逼迫你。所以你们常常说你跟外邦人是，举个很简单例子，我又要举一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例子。你的配偶，就是因为你要送孩子去公立学校里面去读书，而且你已经表达的，我为什么常常要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向。你不信主的配偶表达清楚，你为什么要坚持你的孩子从公立学校里面出来？不是因为公立学校不好，不是因为老师很凶，不是因为作业很多，不是因为我孩子受不了，而是因为这是上帝不允许的。我是神的百姓，被他所买赎回来，所以我要顺服他的命令去行。你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这只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不能撒谎。你不能做不诚实的事情，你不能贪恋金财，你不能贪恋金钱，等等， 当你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向身边的人去说清楚，你这样做的选择不是因为你想要得到更多，不是因为你更聪明，而是因为你是神的百姓，所以不能这么做。那么，当你这样去表达清楚之后，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要逼迫你，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世人要逼迫你，要无故的逼迫你，无故的逼迫你，不是因为你侵犯了他的利益。而是人家就看你这种价值观不爽，人家不允许你按照基督徒的身份遵照基督的命令去行，懂不懂？
来，
他不允许你按照
快
基督
刷
的
好
命
看
令
看
去
看，
行，
我刷一会那个手指牙，不
他
知道
不
有没有
允
里面。
许你不和他一起做坏事，他不允许你不和他一起撒谎。我星期六讲到工作时候就会讲到，现在这种事情在工作当中非常的多。那这时候他就是神的仇敌。那么神呼召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不是仅仅这个人，神呼召他的百姓与他的仇敌征战。神呼召他的百姓与他的仇敌征战，就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好，然后第十节和第13节是这个征战的过程。我先把这个征战的过程讲讲，再讲这个征战的过程体现出来的原则。首先你看到第9节，摩西对耶和华的顺服，约书亚对摩西的顺服，然后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这里面亚伦先不去说他户尔是谁，这里出现一个人叫做户尔，前面十七章开始的以色列的抱怨，跟16章的以色列全会中因为没有要饿死而抱怨，17章因为要渴死而抱怨，我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他是讲以色列全会中。我不是不断跟你们讲吗？这是以色列全会众的犯罪。那么这个全会众就一定包含霍尔，我懂吗？你哪怕这个人霍尔他没有当时对摩西发怨言，他就躲在帐篷里面唉声叹气，但是他也在这个全会众当中一同犯罪。看到吗？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神看以色列全会众如同一人，他们是一个整体，是神的教会，是神用他的羔羊的血买赎回来的一个整体，所以当里面的人犯罪，是一同犯罪的，一同在罪中有份。同样，现在他们要开始征战了，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开始征战了。虽然征战的人是选出去的一部分的人，上山的也只有摩西、亚伦、户尔，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征战当中，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个征战。等到将来得胜，是所有的人都得胜得荣耀，清楚吗？这个原则就是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的，就叫一个肢体受苦，一个肢体跌倒，所有肢体都受亏损。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都得荣耀。所以你这样想，逻辑就完全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的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逼迫的是谁？神的仇敌他不是逼迫某一个基督徒，他逼迫的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一个整体。而当神的百姓，可能某一个教会，可能某一群基督徒为主征战得胜，所有教会都得荣耀，而且都参与到，都在属灵的性质上都参与到这样一场征战当中。好，这是重要的原则。好，摩西举手，然后你要看亚伦霍尔是做什么，对吧？摩西举手，手上是杖，摩西的手和杖是。摩西的手和神的杖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一样的。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举手意味着耶和华的权柄被彰显，以色列人就得胜。以色列人得胜凭借的是摩西的 凭借的是神的权柄，或者说以色列人征战不是凭着刀剑，而是宣告权柄。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们现在为基督征战，见证基督就是见证基督的权柄。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这讲的非常清楚，这个原则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上帝的权柄在哪个地方被高举，上帝就得胜。好，然后摩西的手是发沉的，他们就搬起石头来放在他的膝下，让他坐在上面。亚伦，你看这里讲解释的很详细，他们搬起石头让摩西坐下，坐在石头上，因为摩西很疲劳。然后亚伦和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这叫什么？这就叫彼此相爱，彼此同工。而在这个之前，1到7章，他们刚刚征进，以色列全会众刚刚攻击摩西，抱怨耶和华。但在这个场面，这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场面。前面的场面是彼此增进发怨言，这个场面是合一征战，明白吗？这个场面就叫弟兄彼此相爱。你们不要一想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想到教会里的爱宴，这不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场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共同征战的事。彼此相爱，怎么来证明？常常说、哦、我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来证明你们是彼此相爱的？你们是要共同面对上战场才能证明你们是彼此相爱，懂吗？你没有一个外在的压力，根本体现不出你里面的关系的。这个是10节到13节，好，那么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啊。神公义的审判就是要杀他的仇敌。所以。你应该非常清楚啊，你们不然的话，你们新约根本读不懂。新约你一开始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一开始读到，哦，爱你的仇敌为对不起的人祷告，读到后面就叫做圣物不能扔给狗，珍珠不能扔给猪吃，圣物不能扔给狗，这些都是要被神完全弃绝的。那怎么一会儿我们前面有爱他的仇敌？因为这是两种人，明白吗？这是两种人，这是不同的两种人。好，那么神的仇敌是不是一定神就要像这里句话14节这句话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个天下是指什么？这个权地是指什么？是指神的权地，是这个天下是神的天下，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就亚玛力人在耶和华的地图当中没有立足之地，要全然涂抹，全然清除掉。亚玛力人是谁？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代。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不一定对啊，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希律王啊都是亚玛力人的后代，因为希律王他们是以东人，都是亚玛力人的后代。那么当然，以色列记的哈曼啊都是亚玛力人的后代。这里就是弃绝，就要把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 好，那么是不是神的仇敌一定都会从全然脱模呢？当然不是，只有他的旨意。比如说保罗，保罗是不是神的仇敌？明白吗？他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神也仍然拯救他。保罗是神的仇敌，神自己与他征战，在大马色与他摔跤，要开他的眼睛。好，这里是亚玛利啊，亚玛利的名号要从天下全然涂抹。我要将这话，而且呢，下面很重要，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要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要念给约书亚听？因为约书亚将来是要接摩西的班进军迦南的。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到，神的旨意已经是要约书亚进军迦南，约书亚是要接摩西的班进军迦南。所以你们一定不要以为约书亚之所以要接摩西的班进军迦南，是因为摩西犯罪了，不是，摩西在这里根本罪都还没犯。好，15节，摩西筑了一个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争。好，那么这里呢，你就可以知道，透过第14节到第16节，14节耶和华的宣告，到16节要筑坛，耶和华的启示，你就知道。亚玛利人在这里一定有属灵含义，因为他一定不是仅仅指这个民族本身，不然的话呢，这些话，神不会反复的强调的。前面跟你们讲了亚玛利人的来源啊，前面亚玛利人种族的来源。民数记24章20节，你们可以翻到民数记24章20节。民数记24章20节，假先知巴兰观看亚玛利人，看到吗？虽然巴兰是假先知，但是巴兰所说的所有话。都是圣灵借着巴兰的口中说的，而巴兰观看亚玛利人说什么呢？亚玛利人的定位是什么呢？叫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这就给亚玛利人定性了，定了一个性，叫做他原为诸国之首，但是终必沉沦。所以亚玛利在以色列，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上帝选民的旨意当中，不仅是神的仇敌的代表，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征战的第一个对象，而且它是有一个重要的代表的含义，它就是神的仇敌的代表。所以亚玛利王。就直接衔接后面的什么，知道吗？就是这牙，我再讲一遍啊，这个是一个，我每次跟你们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联系整个新约旧约，对不对？要联系整个，乱七八糟。巴兰当然不是神的百姓。但是巴兰是假先知，但是巴兰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说话，但是是神借着巴兰的口说话啊，就不要来插进来。好，现在我跟你们讲啊，因为圣经它是神的话语，它是不会矛盾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从旧约到新约，它是有很多的主题是彼此衔接的，对吧？当然有些主题是重要，有些主题是次要的，比如神的国度、神的百姓、上帝的约等等啊。好，那么在这里。出埃及记17章， 开始的这一段就开始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主题，点明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神的仇敌。好，那么这个主题呢？神的仇敌这个主题，前面衔接什么呢？衔接蛇的后裔，只是蛇的后裔，它是不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好，神的后裔往下是什么？知道吗？神的仇敌这条线索，从蛇的后裔往下是什么呢？是该隐，是该隐。该隐为什么杀亚伯？为什么？因为他所献的祭物，神悦纳。所以很明显，该隐是神的仇敌，不是了，知道吗？不是仅仅是亚伯的仇敌。好，这是蛇的后裔到该隐，再到后面显明的，就是什么呢？宁禄，世上的伟人。啊，这个我在创世纪里面都讲过啊，宁禄、巴别塔啊，我都讲过。然后再到什么呢？法老。埃及的法老啊，我是指以色列现在这时候的埃及的法老，他把希伯来的男婴都要扔在河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希伯来的男婴，清楚吗？我刚才这个标准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些都叫神的仇敌，明白吗？好，从这个法老到下面到这里就是亚玛利人，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就是他从一个人，知道吗？慢慢到什么？一族人，一国的人。然后从亚玛力人往下走，就是谁？迦南七族。迦南七族。好，那么再往下走，就是所有先知书，大小先知书当中对列国的审判。为什么你打开先知书，特别是大先知书篇幅长的，无论以赛亚、耶利米，都不断的有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对不对？多得不得了，而且都是重复的。最重要的国家，巴比伦、亚述、摩押、亚门，对不对？非常多，腓力士、推罗、西顿啊，推罗、西顿以后，如果我们灵修能讲到以西结结束会，都会重点讲。好，这就是上帝的仇敌。然后这时候旧约就结束了，这时候旧约就结束了。好，到了新约。你看，我现在刚才帮你们梳理旧约，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线索，在整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人到一个族、一个国啊，他们来与以色列百姓征战。好，然后到了新约，神的仇敌突然换了，变成什么？知道吗？变成什么了？前面神的仇敌，他们征战，就他们都是征战的对象，都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与神的仇敌来征战，但是到了后面，变成什么？变成一切抵挡基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来了，道成了肉身。明白吗？当道成了肉身之后， 所有站在基督的对立面的，都是神的仇敌，都是要被审判的。然后这时候，谁站在基督的对立面呢？谁是抵挡基督的呢？竟然里面也包含犹太人，包含法利赛人，包含文士，包含祭司，包含比拉多。好，再往下，谁是神的仇敌呢？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了，但是谁是神的仇敌？现在变成教会，抵挡教会的都是他的仇敌。你们知道抵挡教会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假教会，就如同抵挡基督的最大敌人是谁？假基督，明白意思吗？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的，你们若是一个假的基督徒，你们在这个世界，在将来要受的祸更大。你们若待在一个假的教会，这些假的教会就是撒旦的巢穴。所以，这些就是神的仇敌的一个线索，然后到最后，到了启示录，就变成什么？两个兽，龙，知道吗？撒旦。你从一开始的蛇的后裔。到后面好像两个兽，龙撒撒旦。你一开始，如果你圣经没有中间的内容，只有创世纪和启示录这两卷书，你打开创世纪，蛇的后裔是谁？不知道。你打开启示录，这两个兽是谁？龙是谁？撒旦在世上的代表是谁？你不知道，对吧？但是你因为圣经的中间就把撒旦的差异全部写明白给你看，这些就是神的仇敌。而神的仇敌要被神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借着他的百姓与神的仇敌征战得胜来彰显。等到将来，两个兽啊，这个启示录49章，两个兽龙撒旦都要被扔在火湖里，要被全然涂抹。16节，耶和华就15节的耶和华尼西，这个你看这个，你们看是不是也有很多孩子起名叫尼西啊之类的这种基督徒很喜欢取这样的名字啊。摩西要筑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但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在16节说耶和华已经起的是第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你很明显的看到，亚玛力人如果是一个族类，以色列的世世代代征战的对象根本不是仅仅只有亚玛力人，所以亚玛力是这个神的仇敌的一个代表。第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尼西是世世代代是我的旌旗。那么耶和华要做我的旌旗的前提是什么？你要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与他的仇敌征战，懂吗？而现在的教会会和神的仇敌征战吗？我跟你说，现在的教会早就已经异化为一个爱的宗教，泛爱主义的宗教，而这个爱是世俗的爱，根本不是圣爱，而且这样的爱一定结出一个什么样的果子呢？贪爱世俗，贪爱世界，而且还把贪爱世界。当成是我常常讲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懂没？我就反反复跟你们讲，我盼望你们这个一目了然就能够看出来这种魔鬼的诡计，就能看出来这种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教会的本质，它就是神的仇敌，知道吗？好，因为这一段啊，因为的这一段以出埃及记的17章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前面的部分磐石出水，对后面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样的属灵含义的彰显是 更加的清晰明了的，也与逾越节的羔羊相对应。而后面与亚玛力人的征战，我再次跟你们讲，这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我刚才跟你们已经梳理，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这个神的仇敌是模模糊糊的，而是不清楚的。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与亚玛力人征战，一直到后面上帝的仇敌的这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晰，而神与他的仇敌的征战的原则，我刚才讲了多少点，不知道你们记下来没？这些原则都是一以贯之的。第一，神要随与他征战，他的百姓，这个他的百姓，到了新约就是基督的教会，与谁征战？与神的仇敌，到了新约就是基督的仇敌。征战的武器是什么？神的权柄。到了新约，就是宣告基督的权柄，基督的名。怎么来征战？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一起同工。征战的结果是什么？耶和华必定得胜。这样的征战要直到主再来，在主来之前，末世的预兆不仅福音要传到地极，你们常常看到马太福音24章，福音要传到地极，好像啊，主耶稣说我就来了，这是征战，这是主耶稣来的预兆，末世的预兆。但福音传到地极意味着什么？不是把爱传到地极，而是要征战直到地极，将他的百姓呼召出来。将他的仇敌践踏在脚下，我相信你们听了那么多的灵修，应该非常清楚明白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也非常清楚当福音传到哪里去的时候，就彰显上帝的爱和怜悯对他的百姓，也对他的仇敌彰显上帝的公义。这就是耶稣要再来之前的预兆，必须福音要传到地极，耶稣才会再来，这是个前提。所以神如今呼召他的百姓要集结他的军队，所以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万民每个人都是他的门徒吗？不是，只有两种人，要么是我的门徒，要么是我的仇敌。你们，我刚才只是一个简略的，我刚才讲的神的仇敌只是一个简略的一个梗概。你们把圣经把仇敌啊这个词啊，整本圣经搜索一下。当然，你有的地方是搜索不到他，比如说我刚才讲到先知书所有对列国的审判，它不一定出现仇敌这个词的，不一定。你可以看到旧约有多少诗篇。是讲到神是怎么对待他的仇敌的，旧约有多少诗篇是讲到神是怎样要预言到将来的基督要怎么样将他的仇敌踩在脚下的，要得胜的啊，这些都是跟整个新约融为一体的。啊，这是今天的这一段，今天这段非常重要的。你这段读不懂，约书亚记进到迦南征战，你根本读不懂，因为约书亚记进到迦南的征战的原则就是刚才这些一模一样。神的命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吗？当然不会，明白意思吗？你们常常说圣经呢，你们常常有人用一种非常模糊的话，都说哎，圣经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这样子的，对某一句经文的解释可能是有些偏差的。 但是圣经的总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就如同我刚才跟你讲的，如果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圣经读了很多遍，我圣经很熟的，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读了神学院毕业了，但他根本不知道教会是要与神的仇敌征战的，那只能很遗憾，他根本没有读懂圣经，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理解有差别的，你明白吗？我刚才已经把这个线索给你梳理出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他打开圣经，这个线索就明明的写在前面。从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征战，从那一个征战的起点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这个线索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说两个基督徒说：“哎呀，我的理解呢是神不会与他的仇敌征战的，我的理解呢是神没有他的仇敌，那全世界都是普救的，都是他的百姓，不可能这么理解的，知道吗？”这就如同打开来出埃及记17章，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在你们的教会有没有听人讲台上面讲过出埃及记17章？任何一个不要说是不要说是在主日讲道，任何一个基督徒查经，任何个基督徒读圣经，如果你打开来出埃及记17章，看到这个磐石被击打和审判，你都不能理解这是对基督的福音的在旧约的一个预表，那你这个你怎么叫读懂这个？你完全走偏啊。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理解错的。上帝凭他的怜悯拯救他的百姓，上帝凭他的公义审判他的仇敌，这些线索是不可能错的，知道吗？这些就叫基要真理，是不可能错的。教会的使命就在这里，基督徒的使命就在这里。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些总的原则，你们要把这些总的原则一定要把它把握住，而且像实际上这种对亚玛力人，你会很明显的知道，从上下文来说，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所以你当你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就要问了：亚玛力人是指谁？神为什么要呼召以色列百姓与亚玛力人征战？是怎么征战的？为什么要筑坛？神为什么要启示？你看到没有？征战是不是也代表与个人的私欲征战？我们本人是不是也是神的仇敌？因为我们私欲抵挡神，那你又是神的仇敌，又是神的门徒。你们的头脑为什么如此混乱？哦，我们本人也是神的仇敌，那么我又每天掰饼分杯，领神的肉吃，领基督的肉吃，你看到没有？亚玛力人是不是代表肉体？这就是主流教会的解释，你懂没有？他不断的告诉你听，你真正的对象在哪里？在心里。所以教会就已经失去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的灯不放在灯台上，一天到晚跟自己说，我只要照亮我的内心就可以了。这是什么？这是道教，这是佛教，这不是基督教。你内心里有没有私欲？当然有。要不要悔改？当然要。但是你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是神的仇敌。然后还没搞明白吗？是神的仇敌。你若承认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是神的选民，就不是神的仇敌。怎么搞不清楚的？谁是神的仇敌啊？亵渎、逼迫基督的，在新约语境当中，就是神的仇敌。你是神的，什么是神的门徒啊？怎么是神的百姓啊？奉主的名求告主名的，你就是神的百姓。你这是两件完全对立的事情，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你们软弱无力？就是为什么你们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的吗？当任何一个以色列百姓啊，假如说你是上帝的百姓，但是你却没有出来与仇敌征战，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仇敌在哪里。那么你就是得罪神的百姓，知道吗？如果你是神的百姓，就必定会被他管教，必定会被他管教。 神的仇敌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散布谎言，与神的真理相对应的。神的仇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允许。我再讲一遍啊，不允许。当然，这个范畴有狭义、有广义、有个人、有整体。不允许基督的门徒按照顺服基督的命令去生活、去活，知道吗？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就是真的是教会受尽这种谎言的掳掠啊！把罗马书十三章，你看，把罗马书十三章解释成在上掌权的，我们反正都要顺服。你知道这样的解释要命在哪里？你变成什么？你顺服的对象是什么？只要是对我有权柄的，我都要顺服，我都要顺服。我们现在讲的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上帝是把这个世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的百姓，一类是他的仇敌。你呢，把世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对你有权柄的，一类是你所管理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两类，哪两类呢？在家里面，哦，因为我有权柄，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在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因为他有权柄，因为圣经说我们凡有权柄都要顺服，所以我都要听他的。你看到没？这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标准。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没有？那请问，你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分辨？你怎么去履行上帝的命令？要爱他的百姓，与他的仇敌征战。这种对经文的误解、错谬的解经，这些就是谎言。这就是谎言。这个世界上是神任凭，神也任凭法老有权柄，法老没有权柄，怎么能够把希伯来的男婴都扔在河里啊？请问？他凭什么下的命令？他当然是有权利，但是这个世上也有很多的人拿着使用这个权柄来逼迫基督和他的教会，明白吗？他们是谁？神的仇敌，你要搞明白，知道吗？你看到没？我刚才讲的这两种观点，我刚才只是跟你们那个。讲到这两种观点，它的一个标准，它看待外在世界的一个标准的不同。所以对很多的基督徒，我跟你们讲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耶稣讲的是什么？你们根本都不知道，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果子，你根本搞不清。你以为什么叫做果子呢？我有个敬虔的生活啊，每天都去教会是吧？大聚会、小聚会我都去，是不是？第一个去教会，最后一个走。所以你对，因为为什么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真实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就你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基督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基督对基督徒的命令到底是什么？他拯救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段经文，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8到16节，这段经文， 你们，因为前两天啊，有一个姊妹问我，前两天有个姊妹问，因为她正在跟一个弟兄在谈恋爱，然后她问我应该怎么样相处，我说你们要多谈点属灵上的事情，了解对方的性格。然后呢，她有很多的困惑，但是不知道怎么谈，不知道怎么来谈属灵上的事情，怎么谈很简单，怎么谈？打开来圣经。谈谈你对，你问对方，你谈谈你对出埃及记17章的理解，这就叫这是属灵的交流，你不来什么叫属灵交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的信仰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对基督徒的婚姻来说，两个人信仰上的一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知道吗？你们千万不要又知道有人跟你说啊，这个是基督徒啊，这个是什么教会服侍的非常敬虔，你就以为很敬虔，就以身相许了，那你这些姊妹都是自己往火坑里面跳。一定要在那个谈恋爱的阶段，把一些重要的事情都要谈清楚的。不仅要谈清楚信仰，也要把将来孩子的儿女的教育、金钱的管理，都要按照圣经原则一个个谈清楚，而不是像世人一样啊，钱怎么管，全部写我的名字，存款写全部写我的名字，这叫金钱的管不管？以后碗谁洗分分清楚吧，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把按照圣经的原则，把将来家庭当中会遇到的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都要把它有一些一致的看见的。啊，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今天我还要出门。啊，求主带领我们啊！你们要把这一段经文好好的再读一读啊，把出埃及记17章好好的再读一读，要默想上帝对他百姓的拯救，也要去默想上帝对他仇敌的审判啊。不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让我们无论走在哪里，主你的话语都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每一个凡属你自己的儿女，真的为你的真理而征战，也在全地彰显主你的圣名。唯有你是胜过死亡罪的万王之王，唯有你是我们的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与你自己的百姓教会同在，因为你必定得胜得荣。我们感谢你，奉主所居的名，明白。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